You're listening to the Kadagalam Project on Kadagalam Media. This is your host, Chae Ting Ye. On March 18th of this year, student demonstrators stormed Taiwan's parliament and occupied it for almost a month. During this dramatic, unprecedented outpour of public sentiment against the ruling KMT party's handling of a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we have seen students organized, riot police beating protesters, and a 500,000 person march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s office. After the students left the parliament peacefully, we suddenly realized that the deeper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movement, governance, China, and globalized capitalism, are just beginning to be answered. We talked to the two public faces of the movement, Lin Feifan and Chen Weiting, in this exclusive interview. We asked them just how they have been pushing for their goals even as the student activists' coalition ended. We asked them whether they will run for office, and what they thought about Chinese student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ctive in Taiwan. In short, all of us want to know, how do you go from protester to political leader? Here is our interview in Mandarin. For English transcript,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katagalanmedia.com. That's KetaGalanmedia.com.
Feifan 跟 Weiting 那个就很谢谢你们今天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
那想首先可以先简单聊一下说你们就是离开立法院之后，做了一些就是你们都在做些什么，然后就是学运的这个维持延伸又有什么样具体的工作？就离开立法院之后，在几件事情啊，一个是说因为离开立法院的时候，我们大概很清楚说整个运动的大方向上面，其实有几个诉求还没有达到嘛，就比如说。 后来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公民宪政会议，然后或者说是那个资金需条例，然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那其实这几件事情是到目前为止就是还没有达成的目标了。那所以现在大概是就是其他很多各个团体，因为整个三一八运动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团体。 他说这么多的团体里面，其实大家彼此之间是有各自关注的焦点，就是说公民宪政会议的推动，可能是主要是以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然后可能还有包括地球公民等等这些团体，他们一直在 organize 那个公民宪政会议，然后自金区条例的监督啊，就是说对自金区就是反对自金区条例通过的这个行动部分，包含说从论述的准备。 那其实最主要是还是以那个民主阵线，就是反黑相符贸民主阵线他们在负责。那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当然就是一个大家共同的，很多时候运动大家会共同参与啊。那当然主轴还是其实在那个整个反黑相符贸民主阵线在做这样。那反黑相符贸民主阵线它其实底下有很多团体，那我刚刚讲的守护民主平台也是反黑相符贸民主阵线的组织。 的这个次团体啊，然后我们也是，对，然后黑岛青也是，对，那基本上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团体，他们各自在做各自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岛国前进现在基本上是在做的事情是希望，能够在三一八之后，因为认识到说那个所谓代议政治的不足，对，那我们希望能够从直接民主就直接民权的补正的方式。 去着手，所以我们选择就是以公投法为目标，做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对，那现在公投法推动，我们所选择的方式是用这个公投法，修公投法，就用公投联署的方式去补正公投法。那这当然，看起来好像在逻辑上面有个吊诡啊，就是你反对它，但是你又用这个游戏规则在推动这件事情。但实际上，真正的背后的思考是说，其实，我们真的要选择，对公投法施压。 就是施压立法院，让立法院能够去修公投法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还有哪些手段？就是除了说包围立法院、占领立法院之外，还有国会游说。其实大家好几年前，大家这几年下来都一直在不断做国会游说。那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大家都做过，但其实都证明了说，就是某种程度上，能够造成压力是有限。对，那用最高张力的占领立法院的形式，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占领过。那我们就在思考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一方面是。 让大家能够参与，二方面是说真的能够造成一个实质的压力。所以我们选择用公投法联署的方式，那两阶段联署，第一阶段是10万分，第二阶段是100万分，对啊，所以它其实会塑造出一股比较庞大的名。
对，那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比较大致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从野草莓，然后到反媒体垄断嘛，然后一直到大埔官场工人、花光社区等等这些，都大大小小这些议题，你们都有实际上就是去参与过嘛？那你们觉得说这些问题之间有没有什么共通点，或者说你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基本的信念，或者说为什么想要去参与这么多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不相关的议题，可是它其实里面有没有一个就是说你们觉得说有一个共通的地方，你们想要去挑战，或者说你们想要去处理的这样子。
官场工人或者土地征收、野草莓反媒体垄断这些问题，当然有一个，然后甚至服贸协议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说其实两大，我觉得有两大核心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讲到我们在谈论都讲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的共通的特性就是说，要让各国家的政府去管制，然后有利于这些国际的强权、国际的资本去进入这些各地方。台湾当然面临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问题在外显国际之间，那就是更进一步的国际的自由贸易，可是国际自由贸易当然是有利于这些包括美国啊或者欧洲啊日本啊这些强权的财团利益为主。那在反映在国内就是要去让国内的各种管制去管制化，包括说像在土地政策就是土地政策的去管制化，媒体就是媒体的去管制化，土地劳工就是当然就是要去持续的削弱他的劳工的劳动条件。然后都是这样的逻辑去展开的。那这些问题以外，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一个轴线。第二个轴线是说，在台湾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那个特殊的脉络跟情境，更危险的当然就是直接面对中国的因素跟崛起。但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事情，那台湾面对更尖锐，因为台湾是唯一一个中国宣称对我们有领土那个主权的国家。那所以当然那些问题很紧。所以那我从野草莓开始，野草莓那个时候当然主要是面对政治上的外显出来是政治上的议题，背后其实是从2008年开始去马英九上台要更进一步的跟中国的经贸整合，其实是从那个作为一个开端。然后后来到了媒体垄断，看到的是中国的资本要垄断媒体，服贸协议当然更是，就是要跟已经面临从2008年谈判到2014年已经要面对最 深入的经贸整合的问题。所以大概就是会有这两个主轴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反对，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这种去管制化，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有利于财团，不利于弱势者。那更反对就是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透过这样的过程来去垄断台湾的文化、政治还有经济上的自主性，这是我们一贯关注的诉求。
OK， 那个刚才那个非常讲到，就是说代议民主跟直接民主这个事情嘛，那。之前有是民进党前立委林作水他有讲过说，一个国家现在好像似乎变成说，这些大大小小的议题在街头上解决的好像比在议会内解决的好像还多。那这个是这样，好像就是像你讲代议民主它的失灵，就是说除了公投法或者是说罢免法或者选举罢免法这些比较直接性的改变之外，还有什么你们觉得就是说代议民主还有什么可以台湾还可以再加强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说，像去年大家讲说明天拆政府嘛，对不对？那明天拆政府，那后天怎么重建这个政府？
就基本上说，如果说你说代议民主的失灵到底有什么方式，就代议民主本身啊，到底有哪些需要改革的东西？但你刚才说选罢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嘛，就是说过去台湾的选罢法，你要罢免一个立委，从头到尾就是从台湾国会开始全面直选之后，甚至说在这之前，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罢免的经验。最起码这些人选出来之后，没有一个成功罢免的能力啊。那所以基本上说选罢法当然是一个。那当然现在有人在推动说，那是不是这个选制的改革，就是包含说我们现在的选制某种程度上是图利这两大党，让这两大党能够在不管是比例代表制的这个席次的分配上面，然后超过你，除非一个小党要拿到超过 5% 的选票，你才有办法去取得一个席次。所以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完全图利两大党的一个这个制度的设计。那所以当然说选制改革当然是很重要一环了，就是说这我觉得这也是接下来我们在谈台湾代议民主政治如何走到下一步，其实我觉得除了选罢法之外，代这个选制改革当然是一个很重要关键。对啊，
那有没有？因为之前好像有讲说，台湾的总统制，因为它是一定是51%，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它一定是两个人竞选嘛。 那当然两个人竞选他就会两大党，因为台湾有那就是三组人马竞选的那种经验，那当然大家知道那个他的结果是变成说一定有一个阵营他是分裂的，就是说因为总统你只能选一个人出来嘛，那有没有人就是说问你们对总统制或者是内阁制之类的相关的问题？
总统制那个就刚才讲到说就像宪政的改革，那林卓水 care， 林卓水其实还是很 care， 就是除了直接民主之外，还要宪改嘛，还是要不许宪改这个事情这样。但宪改，当然我们其实他现在其实台湾的下一步的宪改，然后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其实过去为什么会提出宪改的这样的诉求，其实是在台湾化学运的过程当中看到很清楚，就是说为什么可以允许一个第一大党的总统，然后掌握国会的多数，然后直接来钳制这个国会的投票的过程。所以当然这个是现在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无法制衡。那无法制衡要怎么去在宪政制度上设计，当然就有很多讨论，现在其实还没有定案。主要的组织就刚刚讲到公民守护民主团，台湾守护民主平台，他们在提出一个修宪的草案。那这个议程大概也会在2015年的时候正式的去浮上台面讨论。那如果总统制，如果单就总统制那个制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有定论的东西。有人讲说内阁制改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让那总统制就可以让总统制的弊病消失？我觉得不尽然。那个是就是总统制那个制只是一个壳子啊，就是它实际上运作的过程。就算是那个制的国家，看到像英国啊、德国这些地方啊，他们事实上也是主要是两大党来垄断了他们政治的过程。对啊，所以就算改成内阁制，你也需要很多的那个就是选制上的改革。
对对
对。那我也不见得，我也不见得，我认为也不见得就是说，就是改成内阁制之后就有办法去了不突破，就有多少突破国民党的那个垄断。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说，民进党在早期民主化推动改革阶段，之所以去坚持说要用总统制，也是认为说总统制其实比内阁制有希望去获得政权。
对。
那现在到底现在这个时候？改成那个是有助于监督吗？其实我觉得啊，它可能是一个讨论点，但不见得是改成那个字就有办法去解决所有问题。那如何去在下一步的宪改当中去做那个去设计一些制衡的工具？但是现在来讨论的话，我们还没有定论。
那现在可能很多人就可能有兴趣说啊，你们2014啦、2016啦这些选举啦，你们有要去参选吗？还是要阻挡吗？可能很多人对这些问题很有兴趣啦。那你们当然之前也有讲过一些，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们现在真的是有阻挡的话，那是不是会比民进党更偏台独或者是更偏左？会不会有人会觉得说，啊，你们就是分化绿营的票，那又让国民党得利？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如果有的话，怎么回应？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先看现在的那个政治的局势，政治上的局势就是说，第一个台独就是说，好，我觉得先回应那个阻挡阻挡不阻挡问题。那我们现在岛国前至少岛国前进，我们现在这个组织并没有要阻挡嘛，我们两个现在也没有下去选，还要当兵，我要念书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至少在2016年的这一场，我们并没有要参选打算。那但是现台湾现在确实有组织想要阻，就是一些公民社团的组织要阻挡，叫做公民组合嘛。对，就是说在其实，在三月学运之前，他们事实上就已经在筹设的阻挡过程。那我们当然我们会参与这个阻挡的，希望参与这个阻挡过程的讨论。然后，那如果必要的话，也去提供支持。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会不会分化那个票源呢？那我觉得有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第一个点让我们认为这些社运的团体事实上比这个民进党更有拓展票源的能力。那有些人怕说，那会不会都绿营的基本盘呢？我们去吃到他们的票。那我觉得不要看说，民进党是要早就已经是一个没有拓展票源能力的传统政党。看三月学运结束之后，民进党国民党的民调低了，民进党的民调没有提高，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他们事实上没有被转化到这个里面。那但是我们就看到，的确有一新的关心政治的年轻人，这些人是可能对于这些社运团体的价值比较贴近，所以我认为他其实有，如果有新的社运团体的政党去延续三月以来的运动的诉求，他实际上有拓展票源能力，事实上不见得会完全抢到民进党票。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但是我们就算真的会抢到票啦，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事实上必须要靠就是新的政党出来去去也去监督像一并的国民党、民进党，这个才能让这个政治是一个善，就是 健全的过程。因为我看到的确民党现在有很多人令人担忧的政策，在政治上面，他们虽然宣称是台独政党，可是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民党党内有废除台废除，就冻结台独党纲，这样就是往中共跟国民党国共的那个九二共识的红线靠拢的那个方向去前进。那这东西事实上虽然它暂时被压下来，但它有可能未来时间会一旦被提出来，那这张令人隐忧。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在经济政策上面，我们讲的是左或右，你看到民进党对于那个就是自由贸易或对中自由贸易的政策上面，事实上一直都非常不稳固的。蔡英文他们之前在三月之前对服贸的表态，事实上没有很明确的表态，到了学运之后，他们才站出来表态说他们反对。然后在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那个立场上面，在很多的民进党的地方的首长，他们是这样，也是态度非常的模糊，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所以你说，会不会，所以在面对这样的状况下，当然你必须要有一个就是坚持更基本的独派的立场。实际上，我们坚持独派的立场，但我想也不会是一个太超出过去民进党的基本的价值的东西。就是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未来变更领土或者主权，必须要共同决定。这东西是民进党现在的前途决议文的东西，但他们现在慢慢在退守，那我们至少站稳这个脚步。然后对于这个经济政策上面，当然我们必须站在比他们更左一点立场去监督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过程，也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就是如果大家觉得瓜分票源害了民进党的话，其实那个你反对独行党还是害了民进党。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得不问淡江大学学生会长这个事情。对，我们知道韦廷他已经讲过，那非凡你觉得呢？
我觉得基本上我的态度是说，当然是支持啊，就是没有什么好说，因为说实在。包含说，其实中国学生在台湾的权利，我觉得一直是受到，就是某种意义下的独派的怎么讲侵害嘛？就是说，因为事实上，其实我们在先前在几个重大的那个关于终身的议题嘛，或者说终身是不是应该纳健保，或者说终身是不是应该那个享有在台湾。在大学里面担任这个老师的 TARA 的工作机会，然后去领取那个奖助学金的这个议题，其实实际上之前在台大也都有过类似的争辩。那当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我在当研习会长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主张很清楚，就是说其实中国学生，就我自己的认知，其实我们应该把它视同是外籍学生的权利来做看待嘛，就是同时外籍学生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他能够，如果外籍学生能够做 TIRA， 那为什么中国学生不行？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学生拿出来特别看待？我觉得孟崇这跟，因为台湾现在对中国，包含说我们从宪法上面，我们认为我们跟中国之间有个模糊的地带，有个模糊的空间，那同时也是两岸关系人民条例之间，它其实它创造了很多的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那事实上中国学生在台湾的所有权利，我觉得最基本就是应该比照所有的这个外籍学生一样。如果当今天外籍学生、其他外国学生是有办法的，不管是欧洲、美国这些学生、日本留学生、韩国学生，甚至香港的学生，他们有办法在台湾选这个学生会长的话，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限制中国学生不能够选学生会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态度。那当然说中国学生会不会进？中国学生如果真的要来参选，会不会真的有可能有渗透的问题？确实会有，而且实际上在台大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个事情不是在学生会层级的事情，而是在系所学会的层级的事情，确实也有发生过。但是问题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它有可能造成所谓的渗透这件事情，而我们就去禁止他来选，而是我们应该想说，那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把他的政见，他必须要把他的价值一个公开的拿出来辩论跟讨论，对
吧 ？OK。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大致上我们就这样子，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那先谢谢你们，就是这么早的时候，早上这么早，然后。
This is Chitin Ye, and you ha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Katagalan Project on Katagalan Media. Find us on our website at katagalanmedia.com. That's KETAGALANmedia.com. Or find us on Facebook, Twitter, and Instagram.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tune in next time.